一种重要且基本的事实，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相爱。那天和月亮小姐吃完饭，我一直在想未聊完的话题。几个月后的一天，人生学校《爱情的真相》中的观点印证了我的想法。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对爱情抱有太多浪漫主义的幻想了。以阿兰·德波顿为主的作者团认为，我们被浪漫主义影响过深，常常觉得爱就要非常浪漫，只有遭遇背叛或者其他重大问题时，家庭生活才值得关注，而日常琐事微小到令人羞于启齿。问题越重大，我们解决起来就越有耐心，同时也越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比如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公司明年几千万元的预算问题。当我们认为一件事很重大时，就会对它产生很强的容忍力。出问题时，我们更能保持镇定，也会愿意花更多时间。比如我们会花3小时讨论一个员工的去留问题，会花好几个月研究一个产品的细节。但是对于因为把浴巾留在浴橱里而吵了2小时，我们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感到无限挫败。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说老婆每次发脾气时，他脑袋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她快速安静下来，这样我就能继续安心写程序代码了。听上去真的很欠揍。我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是我小时候拖拖拉拉不肯去幼儿园时。据说那天我一反常态，死活不肯去幼儿园，而我爸眼看着上班要迟到了，对我怎么说都没用，急得一头汗的他就踢了我一脚。快点儿，我要上班了，别耽误我时间。迄今为止，这件事已经过去30年了，我和我爸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据说后来我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理他，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同时也有点羞愧，就像大人说的，我怎么这么不听话，害爸爸迟到了。但现在30年之后，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大家包括我会觉得上班迟到比一个孩子突然反常的行为要重要的多。我们对生活中的很多事都会毫不吝啬地给予重视。在公司里，我们会设置阶段性关键绩效指标，帮助员工分析优劣势，推动他们成长和突破，为他们的每一次进步颁发奖励。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时，我们也会为孩子的每一次进步欢呼雀跃。比如他竟然会用成语了，但有没有人意识到，我们自己进入婚姻，成为父母，不也是以新生的身份去学习如何相处，如何为人父母吗？难道有谁教过我们吗？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相爱。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戈特曼的《幸福的婚姻：男人与女人的长期相处之道》一书中的数据显示，67%的初婚夫妇会在结婚后40年内离婚，其中有一半初婚夫妇会在结婚后的前7年离婚，离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说明这个社会对单身或离异人士给予的支持更多了，大家不单于一个人面对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婚姻的难度越来越多的体现了。我们知道婚姻很难。但是如果说要学习如何相爱，很多朋友，包括曾经的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相爱吗？有必要吗？一些朋友找我哭诉感情生活中的不如意，多数时候我会向他们推荐婚姻咨询。有意思的是，听到这个建议时，刚刚还伤心到快要过不下去的朋友会瞬间恢复理智。好像也不至于吧。一次婚姻咨询的费用在600到1500元，差不多是一件衣服的钱。但他们觉得为了亲密关系花费时间和金钱好像也不是那么必要，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朋友们会转头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中，幻想着只要视而不见，问题就会自己消失。 其实朋友们会偷偷在心里权衡，我在亲密关系中花时间和金钱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是会升官发财，还是助我事业有成？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里提到过幸福关键的重要性。对大多数人而言，美好的人生需要获得家人的支持，结交优秀的朋友，掌握过硬的技能和知识，还要有健康的身心，这些都是无形资产。在创建高效的长寿人生时，他们无疑与财产一样重要。如果你身体不好，或者家庭生活不幸福，那么这种压力会大大降低工作生产率、同情心和创造力。幸福的婚姻，男人和女人的长期相处之道一书中提到，人们经常认为好的婚姻不需要特别花费心血，甚至把离婚或者婚姻不幸福当成一件时髦的事。实际上，如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婚姻不幸福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有明显影响。洛伊斯·维尔布鲁根与詹姆斯·豪斯都在密歇根大学工作，多亏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不幸婚姻的承受者患病概率大约增加 35%，并且平均寿命会缩短4年。相反，与那些离婚或者身处不幸婚姻的人相比，生活在幸福婚姻中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科学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是身处不幸婚姻中的人长期承受着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增加了对身心的耗损，可能会导致身体疾病或者心理疾病的出现。而那些幸福的已婚夫妇，由于更加注重健康，彼此会要求对方定期进行体检并积极服药，同时也会更注重彼此的身体。此外，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初步证据，幸福的婚姻直接有益于人的免疫系统。在10年前，研究者们就发现，婚姻不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会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会使人更容易患病。如今，科学家认识到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也有可能成立，即幸福的婚姻能对已婚者的免疫功能起到增强作用。幸福的婚姻，男人和女人的相处之道中还提到了一组有意思的实验。研究者针对在爱情实验室中生活的50对夫妻进行免疫系统反应检测时发现，婚姻生活满意度高的人与对婚姻生活不满意或婚姻生活一般的人相比，身体的免疫功能有显著区别。总的来说，当面临外敌入侵时，幸福的已婚者体内能产生更多白细胞，甚至还拥有更多的自然杀伤细胞。尽管从目前来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证明幸福的婚姻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使人更健康、更长寿。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幸福的婚姻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作者甚至说，我常常想，如果健身爱好者每周从健身的时间里匀出10%的时间来锻炼他们的婚姻而不是他们的身体，那他们在健康方面获得的好处将是在跑步机上跑步的3倍。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宁愿每周花好几个小时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以此来代谢婚姻生活中出现的不如意，也不愿花时间学习如何相爱。也有一些人认为，不是有没有必要学习如何相爱的问题，而是爱情根本不需要学习。美好婚姻的关键在于遇到一个对的人。如果我现在感觉不幸福，那是因为我遇到的人是错的，只要我遇到的人对了，彼此就会幸福一生。在《人生学校：爱情的真相》这本书里，作者描述了一个刻板的浪漫主义脚本。我们以为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呢？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才会过上完美的生活呢？我们应该遇见一个外表内在皆美丽非凡的人，能够瞬间感受到彼此的特殊吸引力。我们应该拥有心满意足的性生活， 不只是在交往初期，而是永久保持。我们应该永远不被他人吸引，我们应该能凭借直觉理解对方。我们无需爱的教育，我们可能需要经过培训才能成为飞行员或脑外科医生，但成为爱人不必受训，我们只要跟随感觉，便能渐渐学会这些。我们应该不保留秘密，时常相伴，不应受工作阻碍。我们不应为养家糊口而对性爱或感情丧失任何热情。我们的爱人必须是我们的灵魂伴侣、最好的朋友、孩子的爹妈、副驾驶、会计、管家和心灵导师。这完美的生活只取决于拥有一个完美的爱人。醒醒吧，朋友们，当你第一次婚姻失败时，就意味着你在亲密关系中暴露了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怎么能期待再找一个人就可以从此幸福呢？爱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适合用坐享其成来期待的事情了。当然，我也不是想用这些让大家觉得只要好好学习相爱就不会离婚，或者是离婚就是不好的。毕竟在某些婚姻关系里，我们真的不需要忍耐。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不管夫妻二人最终的结果是不是离婚，相爱都是需要学习的。当我们对此掌握的越多，哪怕最终的结果是离婚，我们也会避免受到关系之伤。那些在离婚时闹得两败俱伤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的够多了。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变成彼此恨到牙根痒痒的仇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忍耐了太久，不知所措了太久，错误处理了太久。相爱需要学习，这可能是我们这些处于婚姻关系中又想要婚姻生活幸福的人唯一要接受的事实了。毕竟多年的职场经验告诉我，低估挑战的艰巨性是造成许多麻烦的根本原因。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亲密关系中。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营造更和谐的双方关系，关键不在于避免争执，而在于认识到争执始终难免，我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加以解决。